第十章，基督。寓言与历史之中心。艾姆孙先生与夫人带着乔治和路茜，也算是来得早了，但是会场中已坐着不少的听众，很热心地在那里讨论前几次演讲中的主要支点。路茜见听众接连不断地涌入会场，便开口道，今晚一定要挤得水泄不通了。自然了，他父亲答道，无论从那一点看来，这是最重要的题目。全部演讲中是最重要的吗？他问道。不，它乃是全世界之最重要的题目。说时他声音非常恳切。乔治和路茜惊奇地望着他们的父亲。但是父亲，那姑娘最后讷讷说道，我一向想你是一个纯然的不信者。我是的，然而那也不阻止我觉察到世上没有什么题目其重要性是过于或等于耶稣基督是否存在、受难及复活的问题，如新约中所记载的那样。路茜仍用疑惑的眼光凝视着他的父亲。那许多不信基督教者对于此点是否与你老人家有同样的意见呢？实际都是这样，而且一般领袖们也曾这样表示过。他们二人讲话的时候，乔治和艾姆孙夫人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听着。不久会场里便坐满了人，但是来宾仍是接连不断往里拥挤。毛医生照常介绍了戴大卫之后，大卫起立说道，对于这非常重要的题目有关的证据，我今天只打算介绍一小部分，有许多可贵的书籍，很清楚地表述此事，是值得诸位一读的。在他服务的时期内，基督常常借着旧约时代的先知来证明他那惊人的陈述，诉诸预言，并不只是一种辩论，要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旧约圣经就是那唯一的最可靠的证据。新约明明引证了旧约中300多件有关于基督的事情和预告，承认这些预言已经应验在他身上。而且没有人能说这些预言是在基督时代之后写的，因为旧约最后的一部书是基督在伯利恒街上行走之400年前写的。如果我们若照那些吹毛求疵者的意见，他至少也有168年，所以在旧约先知和新约的传记道士之间绝不可能有什么串片的。基督第一次出现于民众之前的时候，他便诉诸预言，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加 4:21 分，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路24:25分，他更指示他的门徒应当怎样研究圣经，于是从摩西和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24:27分，怀疑派无论怎样多么地嘲笑预言，但他们却承认就约常常暗示一位非凡人物之降临，而且他们晓得多年以来整个犹太民族曾热切地等候一位弥赛亚，及在四周的国家他们的仇敌 也知道犹太人的这个盼望，因此也嘲笑他们。这个盼望是根据以下几节圣经而生的，创世纪 3.15 分之妇人后裔的应许，创世纪 2218 的上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的宣言，还有生命纪 18.18 分预告一位像摩西的先知要兴起，比北在使徒行传 3.22 分中引证此言，就此事在基督身上已经应验了。预言有一段值得注意的部分，预告基督把犹太人所恨恶的外邦人也包括在他的救恩之内，就是那个预言他们虽嫉妒却能如实记录保留起来。以赛亚 49:6 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的极。在以赛亚 60:3 先知提到上帝的百姓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关于这位未来的弥赛亚的预言是充满着使人惊奇的矛盾。以赛亚 9:16 称这软弱的婴孩为永在的你，全能的上帝。以赛亚 53:盛称这未来的一位是要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他要向恶人被处死刑，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要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自己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些矛盾的话岂不是很令人疑虑吗？一个人去应验这种重的需要似乎是如此地不可能，以致许多犹太领袖都说预言必指着两个不同的人，但是现在自从基督降临之后，他既如此自然地实践了每一层自相矛盾的需要，以致我们不再注意预言之不合之处了，他们看上去也不再是矛盾的。现在被人公认，当基督降世的好几百年以前，在犹太著作家的某种著作中曾预告犹太民族中智异分子虽然微贱将为全人类之幸福，我们以后可以证明，就是那些怀疑派也不得不承认基督是全人类最大的幸福。诸位尽可任意解释词典，然而这位在一个小而被人蔑视的民族中所出来的微贱的犹太人居然变为世界之最光荣的福气，这却是一桩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奇怪的预言似乎是由一个自夸的民族而来的，但是它已成为一件永久惊人的事实了。还有他降临的时期也是明白说出的，他非但是要在归离犹太之前，而且还得在第二座圣殿仍旧存立的时候，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得天独后前的荣耀。哈该 2:7:9。然而这并不是就完了，但以理更提到基督降世为弥赛亚和他被钉于十字架上的准确的年份，重建圣城命令之颁布日期在公元前457年，可参阅但以理 9:24:27 以斯拉 7:11:26，这是历史是十分确定的日期之一。那69个7 或483个预言的日子，实际上即482年，建民属纪14:34，以西结4:6。由耶稣公元前457年起，直至公元27年，那时基督被圣灵立为弥赛亚，见约翰1:29-36，路加3:21-22-4:18，马可1:14-15。第七十个期，即七年之中，就到了公元31年的春天，那时弥赛亚必被剪除。无论何人想将它解释过去，但是这些预言和日期与基督的生活恰正相合，在别处是配不上的。在异教史学家塔西佗
Tacitus
和苏土尼乌斯
Suetonius
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古时曾有一个普遍的希望，说有一位非凡的人物将于基督出世的时候在犹太降生。犹太人中对于这个期望是如此热烈，以致出现了许多假的弥赛亚，他们也以预言为证，居然在一般等候弥赛亚的人中得了一部分跟从者。犹太人十分确定耶稣不是弥赛亚，又深信圣殿绝不会在弥赛亚降临之前被毁，所以在公元70年，他们拒绝了提多一切的条件，拼命对抗，直到最后力竭而亡。总括起来，诸位如何解释以上各点是无关重要的，但有几件已被证明的事实是显然的。一、基督降生的多年以前，在1000年的长时期中，有些犹太的著作家大胆预告在他们的民族中将有一位是异常正直的。二、他将为一先知。三、那预告他降临的民族将否认他为弥赛亚，但是借其他民族则接受他为弥赛亚。四、他将成为全人类之幸福。五、他将生存于一个确定的时期之内。六、他将被杀。七、他将像一个行恶之人而被处死刑。八、著名不信宗教的著作家也都证明这些事实。九、他既然是一个超群的人，也就是上帝降世。十、没有别人迎合这种种的条件，只有基督。十一、柏拉图、马克思、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的主张和学说并不在乎他们本人善恶的问题，但是在基督的品格上若有一点缺陷，那么整个的基督体系立刻就要完全崩溃了。他的品格乃是基督教整个组织的基础。怀疑派小的词典，他们非但不攻击，而且反一致称颂他，因为他的品格是如此动人，如此可爱，如此健全，以致他们起初虽然研究圣经以备进攻，但后来反热烈地称颂他，甚至也敬拜他。基督贯穿于新旧约书，如血之贯行于人体中一般，它是联络全书各部的金链，照耀所有密室的火把，它也是书中最深刻之奥秘的钥匙和达到永久和谐的主旨，它是圣经各卷和预言的中心。直到此时，一向保持静默的爱姆孙先生站起来要发言了，戴大卫笑着带他开口。爱姆孙很诚恳地说道：“戴先生，我今天没有打断你的话头， 因为对于这位基督我却是真正尊重的，我不要人家当我是一个无意识的捣乱者。你所提出之关于他的证据虽是有趣，也不容轻视，但是要使人信服那还差得远呢。譬如把创世纪 3:15 分所说的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的这几句话作为一个关于基督之预言的根据，在我看来不是一个稳妥的基础。其他你所举出的例证在我看来大半也是这样，不甚令人满意。戴大卫答道，我与你同感，艾姆孙先生。陆倩觉得稀奇，就是他的父亲、哥哥和其他许多的听众也莫不如是。你与我同感，艾姆孙先生说道，我真不明白了。然而我却是与你同感的，因为关于基督的那300多个预言，其中任何之一是不足以证明他乃是那被人盼望等候的弥赛亚。让我用一件事情来解明此点。前几天我经过一所正在建造中的大厦，那时工人们正用钢链起运一根重有数吨的巨梁，梁被高举空中，有一个工人毫不介意地坐在其上，倘若钢链一断，他掉在200尺下是必定丧命的。梁安放好了以后，人坐在空的吊索上面，重被放下，预备再来起运另一个重梁。当工人们正在捆紧第二根重梁的时候，我指着那些编成那条钢链的小钢索而向那个工哥说道，朋友，难道你不晓得那编成钢链的几十股小钢索，其中任何一股断都不能支持那个重量的1%吗？那工人很轻蔑地向我望了一眼，笑着说道，先生，难道你不晓得一股链索虽不能举起多少，但是放在一起它们却可以举起比这根钢梁加重10倍的重量，而且只要紧密地把这些细小的钢索编织起来，还可以举起一座山呢。他大胆地踏到七那等在一旁的重梁上面，手一扬，重又升到空中，在那里还向我招了手呢。许多预言的绳索若是单独的抽出一根来是不能有力的证实什么，但是将它们编结成一条绳索之后，它们将显示出无比的坚实有力，就不能被切断了。接下去我还要将别的绳索编织在我们证据的绳索之中。我们要估计耶稣对于历史的影响，就得研究基督与所有道德家及哲学家的不同之点，要将所有各哲学家中的一切含有智慧的话收集拢来，而将他们学说中的一切错误、不道德、用荒谬的异端分别舍弃，乃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但是一个不顾这些哲学家的学说，而又在所谓世人的智慧上，在人看来是无什么学问的人，竟敢直接与本既定的传统习惯和偏见相反，却陈述一种被人公认为远胜于其他一切的制度的教训，这却要引起每一个人之注意的。艾姆孙先生起立问道，你意思是说哲学家是荒谬迷信，而道德家本身也不道德吗？不错，那正是我的意思， 待大卫说道，不信教者也承认那位未受过世俗教育的基督是远胜于一切的道德家的哲学家，以致他们退居第二也还是很勉强的呢。艾姆孙先生又立起来说道，你已经提出了清楚的凭据，证明基督是适合就约预言中所记载的各点，虽然如此，那也不能证明基督教是由他创立的。宣传这个新宗教，从起初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犹太人看来，基督教非但是与他们那多年来的信仰抵触，而且与他们在长期的希望和安慰所依据的见解也是冲突的。他们盼望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压迫，单单想一想这些期望将会落空就足以触怒他们。他们看基督教的整个教义是新奇而可憎的，外邦人也能享受上帝天国的观念，从来也没有进入过犹太人的脑海里。他非但容忍他们参加这个新教，而且也必定要引起他们之反抗的。此外，耶稣的从者还得斥责犹太人的一件不公正而且残忍的谋杀行为，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样一来，他们的工作越发危险困难了。基督教的信徒趋于有实力做后盾的偏见争论抗辩，他们以真理诉诸于一般他们最初感到失望而后来又被激怒的民众面前，这真是介绍一种宗教的一个奇怪的方法。然而这不过是困难的开端而已，基督教面对当代的强国罗马而与当时存在的第一宗教为敌，在最初开始的时候，他就大胆而毫无隐晦地否认异教神话的迷信，并且也否认异教所奉之每一神明的存在，他绝不接受什么妥协，唯有推倒了与异教有关和每一偶像、祭坛、庙宇及神明之后，他才能获得成功。基督教并不是要加在已有的一千余种宗教中的另外一个宗教，它乃是一个勇敢的宣告，指出其他所有的神明都是假的，其他所有的崇拜都是空虚、愚蠢而骗人的。我们且来研究另外一桩事实，古人认为宗教是一桩完全属于国家的事情，不单是与国家联合，而且也是国家主要的一部分，所以推翻国家之宗教的尝试就被认为是直接的攻击政府，是反叛，犯者可处死刑的。早期基督徒也知道此种情形。还有，当时宗教制度早已建立多年了，从古时起，他们的祭司职务、资金、交易和壮丽的庙宇，就证明他们的势力，雕像、绘画、建筑和音乐，都有助于他们的装饰、壮丽和影响。这些宗教应与民族传统的节期，基本说他们的宗教是与事业、娱乐、公司生活以及社会上一切业务和游戏相混合的。从普林尼和马希尔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明白看出基督徒之死亡吗？特别是在基督向他们述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以义，即为信仰而殉道的话。 甚至于他们在遭遇最惨痛的酷刑之时，也绝对没有一点倒退的倾向。像这样的坚定信心，必须要有充分的原因来解释的。许多人情愿忍受惨痛的酷刑和死亡，不肯为自下而上的缘故而继续实行旧日的生活方式。这种行为如果没有一种完全有把握的、经过确实考察而坚定的信仰，而是想能做得到吗？所以就是不信教者也必定承认是基督给予他们坚强的力量。此点下次我可以讲给诸位听。再者，所有关于基督教起源的一切技术都是相合的，宗教和世俗的作家都记述着同样的事件。基督是在耶路撒冷被罗马巡抚比拉多判处死刑的，没有同一时期或后来的作家反驳这个故事，甚至犹太作家也没有一句反对的话。第一世纪的普林尼，第二世纪的塞勒萨斯，第三世纪的托菲利，或第四世纪的米里安，对于新约的正确性从没有一点疑惑，也从没有暗示基督徒在承认新约著作的事情上有体错误。关于这一个稀奇故事的以下各项事实都是一切著作家所共同承认的。当该撒坚壁留在未知时，有一部分人在世上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宗教，并且在进行这桩新事业的当儿，他们自愿遭遇危险，承担艰难，忍受前所未闻的痛苦，都是为了一个事实，提到一个人像恶人那样被处死刑，后来又复活了，而且这个稀奇故事已改革了历史，变更了政局，并改善了无数人的生活。若是宣传这个惊奇的故事的人没有依据和实证，那么他们可称为世上前所未有之最大的说谎者和愚人了。正因如此，他们被视为一般恶徒，除了被人厌恶和遭受迫害以致惨死之外，他们并没有任何个人的目的和追求。在世界全部历史中，从没见过这样的一般民众，包括孩童，情愿度贫苦、困乏、极危险的生活，乐意放弃家世国籍，忍受鞭打时机和长期残酷的监禁，或甚至于被狮虎所撕、烈火所焚，为的是宣传一桩被认为是虚无缥缈或伪造的事迹。除了基督教徒以外，世人从未自发和自愿忍受过这样的事情。除了为他们自己坚定信仰的事物之外，再不会有人肯去忍受这些痛苦的。这些事情流传已经如此之广，以致他们已不再为任何人所否认，已是被历史公认的事实了。甚至最激烈的怀疑家也承认基督一生的良善乃是世上最重要的感化力。下次我要带几本著名怀疑家用不信者所著的书籍，看看他们为基督究竟做了怎样的见证。